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39章，39章很短，短短八节的圣经，却说出了人性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而且可能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会发生的。虽然是发生在西西家王的身上，但是你知道，特别是在现代的所谓民主自由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是王，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做主，自己掌权。那么所以一个做王的会这样，那我相信今天这个时代里每一个人也都可能会这个样子。而最可怕的是什么？这样的一种光景，这样的一种光景是种普遍的光景。这样的光景是什么？这样的光景在人所架构的社会里面，你一定要这样是非常正当的，而且是不但正当，而且是必须的。不但是必须，而且是你不做就是你是不懂得这个文明社会游戏规则的。就比如说你不做反而被人家耻笑，你做了做得好，别人还讲你高明，对不对？你正在做，别人会说你什么不对。我说可怕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就是用英文来讲就是 show off， 用我们中文普通的话来讲就是爱现。当我们讲到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人性的里面有没有那种爱显的这样的一种的趋势或者倾向，或者那一种的欲望，或者那一种的那里面有一种动力。就今天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因为有一天可以 show off， 让人家知道我很聪明，让人家知道我有这个技能，让人家知道我很这个。你知道很多的父母亲给小孩学钢琴，对不对？为什么客人一来就要他的小孩去学把钢琴拿出来小琴拿出来拉拉弹呢？为什么啊？ show off。西西家王，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讲，巴比伦王为什么要去看西西家王呢？因为西西家王不但病得痊愈，而且西西家王对耶和华的依靠怎么样呢？让亚述帝国的185000的大军怎么样？所以呢，这个，假如亚述是当时巴比伦一个最大的强敌的话，巴比伦那时候还不是很强大的国家的话，他要来拉好这个犹大，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嘛，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当这个巴比伦王差遣使臣去见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里面有感觉说，你看他来尊崇我，他来怎么样怎么样我，对不对？是吧？让他就有一种骄傲。他的骄傲怎么样？要用什么东西表现出来呢？就给他从历祖历代所一直传到他这个王位的时候有的东西怎么样呢？统统 show off 给人家看，有没有？这正是他的功劳吗？他只要回想一下的话，假如不是耶和华帮助他的话呢，可能这些东西早就被亚述王怎么样拿走了，是不是？他今天难道没有想到说，是耶和华让那185000大军溃败，不是我西西家有本事把兵临城下的这个困局靠着我力量给他解散这个解除的。而这些东西怎么呢？本来是别人的掳物，今天怎么呢？今天还是我继续能够拥有。其实巴比伦王差遣使臣来，他应该把这个见证跟他们讲。你们怕亚述帝国灭亡你们吗？你看谁来救我们呢？是这个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怎么样？人到我面前来是怎么样？我们不但不见证神，我们还 show off 一些东西，让人家觉得我们怎么样。有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你可以闻到一种味道，那个人虽然是在做见证，他却是在夸耀他自己。你们没这样感觉？你们没有这样感觉的话，我都可以告诉你，因为我有一段时间这样，表面上是做见证，事实上是怎么样？是要夸耀自己，所以我才能够知道这个情况嘛。这不但是西西家王这样，我说这今天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不但是不信耶稣的人是这样，就是连信耶稣也是这样。所以神才要感动人写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作者把这一段的事情把它记载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也会像西西家犯一样的问题。那么我在想， 这个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耶稣是给我们更多可以 show off 的平台呢，还是耶稣要我们把 show off 这样的一个这个爱线的这样一个东西，在某一种情况的里面，把我们这样一个可以爱线的这样一个平台舞台拆掉的呢？还是耶稣帮我们租了一个这样的舞台，给我们可以这个 show off 我们呢？你们回答我。好，下面我再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今天这个时代是给我们搭一个舞台可以让我们 show off 的呢，还是拆我们就是有 show off 的，这个是今天这个社会的不给我们机会可以 show off 的。你们告诉我，今天的文明社会、自由民主，我们觉得是进步的这个社会，是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可以 show off 呢，还是剥夺我们 show off 的机会？你们回答我啊，更多。那个意思就是说，今天的人要消耗自己的机会更容易，就有更多的机会，也更容易可以消耗。你们承认这个事实吗？假如承认这个事实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运用了人给我们这样消耗的方便的舞台？我们一直在消耗呢，还是我们走在耶稣基督的路上，我们有消耗的机会，有可以自我显得这个机会什么呢？我们求主把这些东西拆掉，好让我们隐藏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里面。我们到底怎么做？我们信了耶稣，到底怎么回事？今天早上我还在跟一个弟兄在交通。我们在文明城市人所架构的文明社会里面生活那么久，我们中毒有多深，我们都不自己都不 sense， 自己都没有察觉。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一个人手架构的社会，特别是自由民主的社会，你不替自己做广告，你怎么有出路？你不让人家告诉你你能干，你还有什么样的前途？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所以久而久之怎么样呢？久而久之慢慢的，这样的一种文化，这样的一种的正当性，这样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要表现自己的东西，慢慢怎么样呢？不但是不信耶稣的人接受理所当然，信耶稣的人也觉得理所当然，不但在社会上运作是这个是天经地义，以后慢慢到这个礼拜堂里面，人所建构起来的教堂的里面也是这样的运作，哪一个人不笑傲？把他的讲起来说，我们是运用我们的恩赐，还是你要 show off 你自己的才干？我再说一次哈，你到底是让神给你的恩赐充分在发挥呢，还是你只是在 show off 你自己的才干？这个资金这条线在哪里？一个是满足自己，一个是让神得荣耀。不再说今天我们像西西家一样，这样什么都显给人家看，这是我们人性里面的一个不可规避的事实。我有没有这种光景？我有这种光景。我才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大妈在提醒我，人家到清迈来，你不要什么地方都带他去看，这是我们的这什么的，表面上讲了一套，以后要这样要这样。大妈说不需要这样，你到底以后会做什么也不知道，不需要这么搞。我刚刚听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点失落，我觉得后来想想大妈讲的话也对，大家了解这意思吗？所以这次来的怎么样呢？大家讲起，所以我这次什么地方神也给我脚受伤，哪里不陪人家去，是不是这样？提也不提，我慢慢愿意悔改。愿意悔改什么呢？不消傲苦，因为我自己的智慧研判所做的一切的决定。今天有多少人把他的宣教工作作为像西西家 show off 的东西？其实我们在宣教工厂上有一点点的成功，是不是列祖不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吗？今天一个人在牧会里面成功，变成了模式，给人家来参观，然后开班教学，这是 show off 呢，还是到底是什么？今天一个人把名片上印了一大堆，我是某某公司的董事长，我是某某这个什么同乡会的理事长，我是什么同业工会的什么东西，印了一大名片，跟很多人印了名片，我是什么什么什么神学博士，我是什么机构什么，我是教会什么主任牧师，这个到底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好去思想，求主怜悯我们，因为这是人的性情里面的一个。耶稣到世界上来，为什么不那样的夸耀？别人认出他是基督，还说我还没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能跟人家讲。啊，耶稣是至高上帝的儿子，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他为什么人家拥戴他的时候，他还要偷偷的走开？为什么？耶稣到世界上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榜样？他不是 show off 他自己。他乃是遇到这个寡妇的儿子死了，对不对？是不是？他去医治他。耶稣来到世界上去找所有寡妇死的儿子，一个个都叫他们复活吗？你讲给我听。耶稣来到世界上，为了修复他的、可以行、大能的神迹，把所有的穷人统统找来，给他们五饼二鱼行神迹，一天到晚行这个神迹，给他们吃饱吗？你们再好好想想，耶稣他可以让瞎眼的得到看见，是不是这样？啊？他路过耶利哥城的时候，巴蒂买坐在那边呼叫耶稣的时候，耶稣才医治他，还是耶稣这个让所有瞎眼的统统招起来，他可以 show off 他可以让瞎眼看见的这样一种大能吗？你们告诉我，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有一点点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招聚所有的什么人来看我有这样的恩赐，是不是这样？这叫什么？这叫 show off。低调一点，我们走到哪里遇到这样需要的人，我们为着爱他解决了他这个问题。耶稣的榜样留得很好，他没有在犹太地方把所有没有饭吃的人召集起来给他饭吃。耶稣来到世界上没有把所有瘸腿的人通通召集起来让他们行走。耶稣也没有怎么样呢？耶稣也没有这个让所有瞎眼的人召集起来让他们眼睛看见。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不是要 show off 他的神能。耶稣乃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榜样，因为我们人是活在受时间空间限制的里面，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在那里，我们也不需要去高举我们的什么东西，我们生活走到哪里，生活里面遇到什么人，我们能够跟他分享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这叫什么？这叫分享神的恩典，不是 show off 神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得荣耀的一种资源，这么厉害。下面我要讲到这里，我就稍微问大家一下，你知道吗？我被别人从瓦邦赶出来的时候，我给我一个很亲近的弟兄写了一句话，我不晓得那时候会为什么写这句话，因为我心里面的时候很不甘心，也很痛苦，但没有想到说我会写这么一句话，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我说虽然我失去了大地，但是或许神要让我得着天空。接下来一句话意思，上帝好像拆毁了我的舞台，他一定会另外为我筑一个祭坛。今天我问大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耶稣人是需要舞台呢，还是需要祭坛？有什么？舞台是干什么？让我们表演 show off 的地方。祭坛什么？祭坛是让我们愿意全然摆上献上的地方。那么好，今天下面我问，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是喜欢舞台还是喜欢祭坛？你们讲给我听啊！这里这么严重的问题，哪有什么给人家看看，先知要来问他也在问他到最后怎么样，问他到最后说，所以你给人家看见的一切有一天都能被掳到巴比伦去。一个人指着自己夸口的东西有一天都会失去，因为一个人不靠神的时候，你的才干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在神国里面一无价值，只有被掳到世界上才有用。我再说一次，一个人靠着自己才干炫耀的东西，有一天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东西在神国属灵里面没有用处，只有在巴比伦可能还用得上。啊！今天你看看，今天多少神家里面的东西只是巴比伦的味道，哪有什么神国的味道啊？什么叫巴比伦的味道？就是人的人夸耀的东西，人指着自己夸耀的东西，是不是啊？是吧？在礼拜堂里面充满，是不是啊？但是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不是啊？低调不修复的这样一种的生命里面的这个谨慎啊，一种在神面前的那种东西，味道又少。你看，这是一件什么事情？今天以赛亚书第39章讲的就是，其实拿我们来讲，西家哪有什么错？ 我们还可以跟西家正当化，什么正当化呢？你看，让外邦人的使臣看到我们是属神的，有那么丰富，多么的什么，有没有？我们可以讲理由，上帝知道我们的存心，上帝不是根据我们的理由来做事，上帝是根据我们的心来做事。你会发现很多人表面理由讲得很漂亮的，到最后怎么在神的面前过不了关，是吗？骗得了神，骗得了人，骗得了人，有的时候甚至连自己都被骗过了，但是骗得了神吗？今天我们所讲的一切到底是理由还是事实，还是我们的存心，还是我们真真实实的什么呢？啊，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跟人家讲？我们有没有这样质疑过自己？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再这样跟人家讲？大妈常常说，弟兄，你天哪，为什么要去讲你被人家从瓦邦赶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讲这边就从瓦邦赶出来是什么意思了吗？你为什么要讲了吗？啊，你为什么老是要跟人家讲这个，讲跟人家讲那个吗？因为他灵里面可能闻到一些，因为他对我了解，他灵里面就闻到一些什么样的味道。今天别人质疑我们，我们还生气，我们怎么可能尽到自己责、自己质疑自己的东西呢？我碰到一群最宝贝的同工，我们可以当面把我们对他动机存心的质疑提出来问他，他不生气，这才叫真正的同工。表面上你好我好不是真同工，人家敢当面质疑你的动机跟存心的，不是你的敌人，那就是你真正知心的同工跟朋友。我们不要怕别人质疑我们的动机，我们要怕的是我们隐藏我们的动机，结果骗不了神。好，我们回想回想我们最近这段时间里面跟人家交通谈话里面，我们有没有show off什么东西？这些东西跟神的国无异，跟神的国无关，跟满足自己的肉体、满足自己的老我、满足自己的骄傲心、成就感有关的东西，我们好好思想一下。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一点，不代表我这个大概已经做到，不，我觉得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神好像我在读的时候就在提醒这样一个这个自我夸耀跟同风，跟什么呢？跟想要写明自己什么，或者要修复什么东西，这件事情有关。因为我发现这个太普遍了，不是在别人的生命里面，而在我自己的生活生命的里面。今天有何等大的警惕，靠着自己修复的东西有一天通通要被掳。我的领受就是说，你夸耀的东西可能在世界上有用，但是在神家、神国、神殿里面，倒是会一无所有。第二个，我看到西西家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态：好了好了，以后会发生这些事情，虽然错在我这边，只要在我当真的时候不发生就好，是吧？有没有？今天很多人，我只要平平安安做完我这一任，我只要平平安安的做完这件事，只要不发生问题就好了。以后发生问题，只要跟我没有关系，我责跟我的责任没有关系，管他是不是？这是不是也是我们一个人很普遍的心理啊？今天有多少人想到说，我今天种下去这个种子，后人，我今天种下去这个种子，后人可以吃果子。我没想过说，我今天这个砍掉了这棵树，后人以后不能够乘凉。还是我们想到的是的，我今天只要乘凉，它已经有住了，已经有一天要什么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也不去处理它，以后怎么样？以后后人不能乘凉，他们是今天我还能够遭遮凉就可以了。我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记得圣经里面记载的都是一个一个又真又活的人性，而他们跟我们没有差别，或者说我们跟他们没有差异。神真的不希望我们一直这样下去，但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可能更不，我们可能并不在乎神痛心的事情会发生，我们只要在我的这个时代，这些痛心的事情，让我痛苦的事情不发生就可以了。西西家的心态是这样，我们的心态是这样吗？我自己反省，show off的心态我有， 说我现在安然可以过了，以后会发生问题怎么样，我会好像很心安理得，这种心情这种心态我又很少，几乎没有。真的求主怜悯我，每一个人要面对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好，第二个我要看的是先知以赛亚。我觉得先知以赛亚他是神所漠视他的人，是神告诉他事实的人。假如我们是先知以赛亚的话，我们讲我们一去就指着他脑门头鼻子就骂他，对不对？骂他什么呢？你骄傲，你怎么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呢？以后怎么样呢？你给他看见通通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是不是？这是不是我们的处事方法？你们讲给我听。我们碰到任何一个人，但是先知在这边留下了一个风范是什么？先知留下一个风范，我今天一个体会很深，就是让西西家有一个回想过程，可以学习属灵功课，让他自己来教育他自己的一个机会。所以他一样一样问，来看你的是什么人啊？西家就说，这是一个巴比伦的使臣，那是外邦人的使臣嘛，是不是这样？他们跟你说了什么话啊？你做了什么事啊？一个，他是求证吗？他不需要求证，上帝已经告诉他了，这件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上帝已经知道了，这个西西家搞些什么回事，以后要被掳到巴比伦，上帝已经很清楚让先知以赛亚那个，但先知以赛亚他不是去求证哦，他为什么还要这样问？这样他不需要求证，他非常清楚，上帝跟他讲的已经非常清楚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不是求证，乃是在问他的过程的里面，让西西家再一次想到他到底在什么地方犯错，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让他学属灵功课。今天我们人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人以为是什么传道人，我们传道人就可以有这个言语权，有言语霸权。用我们的言语可以这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我们讲了个半天，死事都还不是的吗？我常常犯这个错误的。我在读的时候，我说我跟先知以赛亚不一样，为什么呢？等到我认定这件事情这样的时候，我就把结论讲了。我也没有想到说，是不是要让他自己发生的过程的里面，是不是啊？让他能够想到说，他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到底什么地方可以反省的，需要可以悔改的，然后问他这样。那我现在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有的时候又不会这样。会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呢？我相信对人有帮助。不会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呢？用言语权怎么样呢？这个有的时候常常可能还想错，但是我自己又觉得很对，才会这样讲。但是呢，不管对还是错，更何况我今天讲的再对的话，也不是神要我讲的嘛，也不是神告诉我讲的话嘛，那是不是在一个过程的里面，也能够像先知以赛一样这样问问看，谁来看你啦？你去看这个看你今天遇见谁啦？啊，他什么什么？哎，他跟你讲了什么话了？哎，你做了什么事情？这一个过程，弟兄姊妹，你说对我们有帮助吗？在家里面，你到底是下命令给你太太呢，还是这个命令可能还要下，但是你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太太就是做错了，先生就是做错了，你是不是也能够像先知以赛亚这样有一点过程，让他交代他自己所做的事，你先不说结果会怎么样，是不是可能对人家更有提醒，更有让人可以一个悔改，更有让人一个什么这样的机会呢？所以他不肯悔改的是他的事，所以他为了面子不承认，跟死跟你犟，死掰的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事。至少像先知以赛亚这样走过一个过程。但反过来讲，先知以赛亚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走这个过程，有的是他的职责去责备君王的也有啊。我们不要以偏概全，是不是啊？但是至少在某一种情况的里面，是需要像先知以赛亚这样的一种。跟西西家对话的过程，我不要我们有什么学习。今天这段圣经记载的重点就是西西家这个巴比伦的使臣跟先知以赛亚，给我们生命，给我们还继续活在世界上，给我们还会碰到人事物当中，让我们看见学习的是什么。我再说这段圣经，你把它解释了再告诉你。 这是一件事情，就把这段圣经三十九就归纳出一个什么属灵的原则，归纳出一个什么基督教的教义。我假如我没有看见，我们有很多 show off 的心态跟西家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只要在我这个地方，我不要受苦，以后别人受苦啊，我还是很高兴啊。假如我没有看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这段圣经你就是归纳出一个属灵的原则，归纳出一个基督教的教条教义，对你又有什么益？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神，我再说，神可以借着圣经所有记载的事实向我们说话。圣经里面，神可以借着每一个圣经的记载向我们说话。为什么可以呢？因为圣经里面记载的这样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我们基督徒祷告。